心来仰望主。
我们大家同心仰望主。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哋感谢你。
感谢你让我们这班属你的儿女。
感谢你让我哋呢班属你嘅儿女。
不但得到你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
不但只得到你爱主耶稣基督嘅生命。
而且又可以得到你生命话语的供应。
而且仲得到你生命以外嘅供应。
以致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不断的成长。
以致我哋属灵嘅生命不断咁样成长。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哋感谢你。
我们恭敬将这段传讲信息的时间。
我哋恭敬咁将呢段传讲信息嘅时间。
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
仰望交托喺你嘅手中。
恳求父用你爱子耶稣基督的血来洁净我们在座的每个人。
恳求你父将你爱子主耶稣基督嘅血去洗净我哋。
恳求父用你的灵。
恳求父你用你的灵
来感动我们每个人的心，
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让今天听的跟讲的都同受圣灵的感动，
让今天所听和所讲的都同样受到圣灵的感动，
不管是听的还是讲的，都在你的话语里面不断地来经历主的大能跟得胜，
不管是听的或者讲的，都在你的 在当中经历神的大能大爱中。
感谢主，
感谢主。
这样祷告、感恩、交托，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
这样的祈祷、感恩，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门。
阿门。
在讲到之前，我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讲道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今天在神儿女中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今天在神主儿女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啊，关系，对了。
关系。
跟神的关系。
跟神的关系。
神很注重我们跟他的关系。
神非常注重我们跟他的关系。
虽然我们在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很积极地参与各项的侍奉，
所以我们在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很积极地参与那些侍奉的活动。
这些侍奉都很重要。
但是这些侍奉都很重要。
不过神最关注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
但是神最关注的就是我们跟他的关系。
也就是说他看重我们的侍奉呢，是不是用心发出来的侍奉。
也就是说他看重我们的侍奉是不是由心里面发出来的侍奉呢？
与神的关系。
与神的关系。
这是垂直的关系。
是一个垂直的关系。
那不但我们要跟神有这样垂直的一个关系，
那不单止我们跟神有一个这样垂直的关系，
神还要求我们这班蒙恩典的人，
神还要求我们这班蒙恩典的，
在地面上，
在地上
跟人有个平面的关系，
跟人有一个平面的关系。
怪不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会这样说，
怪不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这样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你要尽心尽力尽心尽力尽意爱 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这个就是制定
诫命中的第一。
哦，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反，
其次都是相我，
就是爱人如己，
就是爱人如己。
感谢主。
感谢主，
神的话也很清楚地启示我们。
神的话很清楚地启示我们。
今天我们在这个人世间生活。
今天我们在一个人世间生活。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与神跟与人的关系。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与神和与人的关系。
而与神跟与人的关系呢？
与神和与人的关系呢？
哪种是最优先的？
哪一种是最优先的？与神的关系，
与神的关系是最优先的。
与神的关系是最优先的。
为什么？
点解呢？
很多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
好多时候我哋同人嘅关系出现咗问题。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了。
最主要嘅原因就系我哋同神出现嘅关系出现咗问题。
要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正常化，
如果我哋同神嘅关系系正常化，
我们跟人的关系就不会有问题的。
我哋 跟人的关系就不会有问题了，
就会人见人爱，
就会人见人爱。
你说林牧师，我不同意你这样讲啊。
他们说林牧师我不同意你这样讲。
恩怨的关系是双重的吗？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双重的吗？
神，如果我跟神的关系好了，我不会去得罪其他人，但如果其他人得罪我、误解我、攻击我，那这也是关系的问题了。
那我跟神的关系好，那我不去做错事，不去得罪人，不过人家得罪我，那怎么办呢？
等一下，这边信息我们就会提到，
一会的信息就会提到，
究竟我们要怎样看这件事情，
我们怎样去看这件事呢？
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真理，
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真理，
或者呢对这个真理呢还是比较模糊，
或者对这个真理还是很模糊，少少模糊，
用心听今天的信息，
用心这样去听今天的信息，
今天圣灵要透过孩子跟大家分享的信息，
今天圣灵通过孩子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
从约伯记看关系的重建，
从约伯记看关系的重建。
我们请大家来看几段的经文，
请大家一起看几段的经文，
请大家打开约伯记，
请大家打开约伯记的
第一章六节跟十二节，
第一章六节和十二节。
我们请翻译的姐妹帮我们读一下
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一节，
六节到十二节，六节到十二节，
六节第一章六节到十一节。 OK， 有一天神的众子来自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来，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吗？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园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你的家、他的家业、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
我们再打开约伯记第二章一节到十三节，
我们再打开约伯记的第二章第十三节，
一节到十三节，
一节到十三节。
我们这次一起读出来，
我们一起读，
请。
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是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吗？地上没有一个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地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
情愿舍毁一切所有的，保全生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的手所中只有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出，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
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上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承受你的纯正吗？
你会掉神死了吧？
若伯给他说，他说你是话像愚昧的妇人一样，
唉，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苦吗？在这一切的事上，若伯并不依靠犯罪。若伯的三个朋友，提万人、以利法人、
示亚人、比勒大人、拿马人、索法，听说这一切灾祸临到他身上，
个人就从本处约回同来，为他悲伤安慰
他。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
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话，因为他极其痛苦。
我们再看四十二章一节到十节。
四十二章的一节到十节。
四十二章一节到十节。
四十二章的一节到十节。
这次我们请讲广东话的用广东话来读一遍四十二章一节到十节。
依次请讲广东话的朋友读一次四十二章的一节到十节。
来，请。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方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耶和华对约伯说，以后就对提万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关于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犯罪。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仆人耶拿他就不按你们的意愿办你们。你们议论我关于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于是提万人、以利法、示亚人、比勒达、拿马人所话，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好，我们经文读到这里。
好，我们大家就读到这里。
通过今天所读的三段经文，
通过今天所读的三段经文，
我们要来看三个的要点。
我们要来看三个的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跟神关系的问题。
第一个要点就是与神关系的问题。
第二个要点是与人关系的问题。
第二个要点是与人关系的问题。
第三个要点是关系的重建。
第三个要题是关系的重建。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要点，与神关系的问题。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要点，与神关系的问
题。当我们去读约伯记的时候，
当我们去读约伯记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求圣灵来光照，
如果我们不求圣灵来光照，
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卷书里面看到神要让我们知道的奥秘。
我们就没办法，神在这个卷书里面 让我们看到他给我们看到的奥秘，
结果就产生出很多的疑问，
结果就会产生很多的疑问。
但当我们用心来导读约伯记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用心来导读约伯记的时候，
神就会开我们心里的眼睛，
神就会开我们心的眼睛。
结果约伯记里面，
结果约伯记里面呢，
很多的真理，
好多的真理，
就会向我们很清楚的显明出来，
就会好清楚咁样显示俾我哋睇。
神的心意，
神嘅心意，
就会很深刻的印在我们心里，
就好深刻咁样印喺我哋嘅心入边。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弟兄姐妹读过约伯记？
唔知道在座有几多个弟兄姐妹读过约伯记？
有读过约伯记的弟兄姐妹，请举手一下。
有读过约伯记嘅弟兄姐妹，请举手。
哇，都不少哦。
哦，都唔少哦。
但呢，大家在读约伯记的时候呢，往往呢会注重一个的主题。
但是大家往往读约伯记的时候会注重一个主题，
就苦难的问题，
就是苦难的问题。
但是卢牧师，你今天都不透过约伯记，不是跟我们讲苦难，是讲关系。
但是牧师，你今天不是讲苦难，是讲关系、哦、
是不是离题了？
是不是离了题呢？
哪有离题啊？
没，没离题。
神的话也很丰富啊，
神的话语很丰富
啊。约伯记可以看让我们看到关于苦难的问题，
约伯记可以给我们看到苦难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苦难，看约伯记就知道了。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苦难，但是我们看约伯记之后我们就会知道。
但当我们用心去读约伯记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用心去读约伯记的时候呢，
发现到约伯记更要向我们讲跟神跟人关系的问题，
发觉到约伯记更加要向我们讲我们跟神和跟人的关系。
当我们用心去读约伯记的时候，
当我们用心去读约伯记的时候，
特别是在第一章六节跟十二节，
特别在六章的 第一章六到十六节到十二节，
跟第二章一节跟第十节，
还有第二章的第一节到十节，
我们就会发现到，
我们就会发现到，
当时约伯，
当时约伯
跟约伯的三个朋友，
同约伯三个朋友
跟神的关系都出了问题，
跟神的关系都出现了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约伯是怎样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
首先让我们看约伯是怎样跟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呢？
当我们用心去读经文，
当我们用心去读经文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
我们发现到
约伯，
约伯
他跟神的关系之所以会出了问题，
约伯跟神的关系之所以出现问题，
那是因为他误解了神，
就是因为他误解了神。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约伯之所以会误解神，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约伯之所以会误解了神，
都是因着他三个朋友的缘故，
都是因为他三个朋友的缘故。
如果不是他三个朋友，他不会误解神、啊、
如果不是他三个朋友，他不会误解神的。
实际上错了，
事实上是错了。
约伯三个朋友还没有去探约伯的时候，
约伯三个朋友还没见到约伯的时候，
约伯就已经误解神，
约伯就已经误解了神。
所以从哪里可以看到他误解神啊？
在哪里可以看到约伯误解神呢？
在约伯记第一章第十节，
在约伯记的第一章第十节、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约伯对他的妻子说，
我们看看他当时约伯对他的妻子说，
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
难道我们从神入面得福就不也受祸吗？
祸是指灾祸的人的意思，
祸即是灾祸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约伯呢认为神不单呢会赐福给他，同时也会降灾祸给他。
但是约伯当时理解到，就是神不但赐福给他，但是都是会降祸给他的。
这是约伯对神一个很大的误解，
这个是约伯对神的一个很大的误解。
虽然约伯是一个以信为本的人，
虽然约伯是以信为本的人，
不过约伯呢他对神的信仰还很肤浅。
不过呢，约伯对神的信仰都还是很肤浅，
所以神要提升他的生命，
所以神要提升他的生命，
要让他的灵命成长，
要让他的灵命去成长，
所以神才许可撒旦去攻击他，
神才允许撒旦去攻击他。
但约伯呢他不明白，不认识这位神，
但是约伯他不明白，他不认识这位神，
他只知道神是高高在上很威严的，
他只知道神是高高在上很威严的，
所以他很怕这位神，
所以他很害怕，
不敢去亲近他，
不敢去亲近他，
也不敢去得罪他，
也都不敢去得罪他，
所以他就敬畏神远离恶事了，
所以他就敬畏神远离恶事。
但他不知道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
但系佢唔知道我哋所敬拜嘅呢位神。
是位充满了怜悯、慈爱、恩典的神。
系一位充满怜悯、慈爱同埋恩典嘅神。
是位圣洁公义的神。
系一位圣洁公义嘅神。
我们这位神。
我哋呢位神。
你是满有智慧的神。
系。
满有智慧嘅神。
啊，满有智慧嘅神。
我们的神呢？
我哋嘅神。
对待他的儿女。
对待他的儿女
的旨意，
他的旨意
都是尽善尽美，
都是尽善尽美的。
神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
神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
不是降灾厄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甚至当他在管教我们的时候呢，就是要将我们从灾厄中拿出来。
甚至乎他管教我们的时候，都是叫我们在灾难中抽出来。
如果我们不受管教，
如果我们不受管教，
就往灾祸的路上奔跑过去，
就向灾祸的路向、方向奔走。
但神不让我们受灾祸，
但是神就是不让我们受灾祸，
所以他就管教我们，要把我们带回来。
所以他就管教我们，将我们带回来，
让我们远离灾祸，
让我们远离灾祸。
在约伯记里面，
在约伯记里面，
我们看到
约伯，约伯
对神误解是很深，
他对神的误解是很深的。
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信耶稣的人对神的误解是很深、啊、
就好像我们今天有很多人信耶稣，他对神的误解都很深。
为什么？
为什么、啊、
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还很肤浅嘛，
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都还是很肤浅。
所以圣灵要带领我们，
所以圣灵
不断地来追求认识这位神。
圣灵要带领我们不断地追求去认识神。
当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
当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这神是可亲可敬，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神是可亲 可近的。
我们就会花时间来跟这位神亲近，
我们就会花时间跟这位神亲近。
就如果我们做父母亲的就知道了，
如果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就知道，
有时候儿女跟父母亲的关系很僵，对不对？
有时候啲仔女同父母的关系很僵，是不是、啊、
为什么？
点解呀？
父母亲爱儿女爱得发烧，那儿女还不懂得。
父母亲爱仔女爱到发烧，但系啲仔女都唔明白。
儿女误解了父母亲吗？
啲儿女误解咗父母亲。
说我深深爱你们，他说你哪里爱我们？
你话深深爱我，咁你点样爱我、啊、
你整天拿我们出气，整天都打我们，来骂我们。
你成日都揾我哋出气，闹我哋，打我哋。
他不知道呢，有时候父母亲呢啊、责备他是管教他，要让他成器，他不知道。
但系佢哋唔知道父母所做嘅一切系管教佢，等佢哋成长。
就误解父母亲咯，
就误解咗父母亲咯，
所以心里面就充满了苦毒，
所以内心里面就充满苦毒，
充满了愤恨，
充满咗愤恨，
充满了埋怨，
充满咗埋怨。
所以当他开始比较长大一点了，
所以当小朋友开始长大咗少少嘅时候，
如果他这个误解还没有解开的时候，
如果当佢嘅误解仲未解开嘅时候。
所以离家出走了，对不对？
就会离家出走咯。
所以就成为浪子了。
就会成为浪子。
所以这个误解，
所以这个误解，
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会让我们跟神关系出了问题。
会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出现问题。
还有呢，约伯呢？
还有约伯呢？
他跟神的关系出问题，第二个原因。
他和神的关系出现问题，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是自我中心。
是自我中心。
虽然他远离恶事，敬畏神。
虽然他远离恶事，敬畏神。
这是神对约伯的称赞，对不对？
这个是神对约伯的称赞。
苏林牧师，我不明白，既然神称赞他，他怎么还会以自我中心呢？
刘牧师，我不明白，神称赞他，他怎么又会有自我中心呢？
神说他是完全人，还会自我中心。
神话他是完全的人，都话都还有自我中心。
你用心去读，
你用心去读
神的话，
神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
你就会发现到，
神对约伯的称赞，
神对约伯的称赞，
都是停留在这几方面，
都是停留在这几方面。
完全他敬畏神，远离恶事。
他完全就是敬畏神，远离恶事。
神有没有称赞他说约伯很爱我，跟我的关系很密切？
神有没有称赞他约伯你很爱我，跟我关系很亲密啊？
没
有，没有。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最关注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
神最关注的就是我们跟他的关系。
但约伯当时确实是在行为上面，
当时约伯确实是在行为上
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
不过呢，
不过呢，
因着他误解神，
因为他误解神，
他以为神呢是一个很威严、很严厉，
他认为神是很威严、很严厉，
没有恩惠的神，
没有恩惠的神，
所以他不敢去亲近神，
所以他不敢去亲近神。
因着这样呢，他跟神的关系，
他跟神的关系
不单是有问题，
不单是有问题，
是大有问题，
是大的问题。
那你说，那神是智慧的？
他说神
是很有智慧的。
哦，神好有智慧。
既然知道约伯跟他的关系大有问题，
既然知道约伯同他的关系大有问题，
他为什么还这样抬起他呢？
为什么他还这样看起他呢？
因为神爱，
因为神
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呢，
因为神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神爱他的儿女，
神爱他的儿女。
虽然我们的信仰还很肤浅，
虽然我们的信仰都还很肤浅，
虽然我们对神的认识还很肤浅，
我们对神的认识都很肤浅，
但神，
但是神
还是这样爱我们，
都还是这样爱我们，
他给我们机会成长，
他给我们机会成长。
这就是约伯记的开始，是由神许可魔鬼去试探约伯的原因。
就是约伯记的开始，神允许撒旦去试探约伯。还有，
在约伯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约伯的三个朋友。
在约伯记，我们可以看到约伯的三个朋友。
跟神的关系也是出了问题，
跟神的关系都是出现了问题。
请问约伯的三个朋友是不是敬畏神的？
请问约伯的三个朋友是不是敬畏神的？
约伯的三个朋友是不是敬畏神的？
是不是敬畏神的？
是，约伯的三个朋友是敬畏神的。
约伯的三个朋友是敬畏神的。
约伯的三个朋友呢？
约伯的三个朋友呢？
是愿意遵行神话语的人，
是愿意遵行神的话语的，
是敬畏神的，所以他口口声声都讲神，对不对？
所以 他是愿意敬畏神，所以口口声声讲神，
因着他敬畏神，
就是因为他敬畏神，
所以呢，他看到约伯，
所以他看到约伯
受大苦，
受大苦，
所以他的女士呢，罪有应得，因为罪的工价是死嘛。
他就说罪有应得，罪的工价，工价是什么？
罪的工价是死，
罪的工价就是死，
要死之前很痛苦，
要死之前很痛苦。
所以约伯受那么大的痛苦，一定是罪有应得，
见到约伯受到这么大的痛苦，当然是罪有应得了。
所以呢，他就为神，
所以他就为
神来发言，
来发言，
他就口口声声用神的话语来责备约伯，
用神的话语去跟约伯说。
大家知不知道？
大家知不知道？
当约伯这三个朋友这样做的时候，
当约伯三个朋友这样做的时候，
他是犯了一个什么的罪？
他会犯了什么罪？
冒犯神的罪，
冒犯神的罪，
这个罪是很大的，
这个罪是很大的，
冒犯神，
冒犯神。
你说一个敬畏神的人为什么会冒犯神？
你说一个敬畏神的人为什么会冒犯神呢？
就是他因为说他已经得到了，
就是因为他
已经得到了，
哦，就是因为他以为他自己得到了，
灵命成熟了，
他的灵命很成熟了。
如果我们照今天，
如果我们照今天
来看约伯的三个朋友，
来看约伯这三个朋友，
这三个朋友都是不简单的，
这三个朋友都不是简单的，
一个可能是道德家，
一个可能是道德家，
一个可能是传统的持守者，
一个是传统的
持守者，
持守者，
一个可能是大名鼎鼎的神学家，
可能其中一个是大名鼎鼎的神学家。
他认为呢，
他认为呢，
对神的认识呢已经完全了，
对神的认识已经完全了，
这些我都知道了，
这些东西我都知道。
好像有时候呢，
好像有些时候
啊，去参加查情会，
我们去参加一些查情会，
哇，知道牧师要带大家查启示录，
知道牧师要带大家查启示录，
啊，马上退场，
即刻退潮
啊，为什么？
为什么？
说启示录已经查过的了，
启示录以前都查过了，
我已经知道了，
我都知了，
所以就不需要再浪费时间了，
所以就不想再浪费时间。
当时约伯这三个朋友就是这样，
当时约伯这三个朋友就是这样，
因为他对神很认识，
因为他以为自己对神很认识，
他各项的神学知识都完败，
他
各项的神
学
知识都完败，
各项的知识他都读过了，
不需要再追求了，
不想再，
不需要再追求，
哦，不需要再追求，
就停下来，
就停低。
问题出在这里，
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跟神的关系，
同神的关系，
不是一套公式，
不是一套公式，
跟神的关系，
同神的关系，
不是呢吃老本，
吃
什么？不是吃老本，不是看以往，
哦，不是吃老本，
不是说我以往认识神就够了，
我以前认识神就得了。
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啊？
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啊？
是个永活的真神，
是一个永活的真神。
跟神的关系就要跟随神不断的交通，
同神的关系要不停地交通，
因为他是活着的嘛，
因为他是活着的嘛。
你说我跟神的关系很好，
你说我同神的关系很好，
那你什么时候跟神交谈过啊？
那你几时同神聊过天啊？
一年前，
一年前，
两年前，
两年前，
三年前，
三年前，
哇，那时候跟神的关系很密切，
那时候跟神的关系很密切，哦，
我不否认，
我不否认，
你肯定有这样的经历，
你肯定有这样的经历，
但神要问你今天呢，
但是现在要问你今天呢，
既然你跟我关系这么密切，为什么一年还没有跟我讲话呢？
今天的关系听不到，
这么密切，
这么密切的关系，
为什么圣灵都不跟我倾偈呢？
哦，整天都不跟我说话呢？
我们每一天都要跟神讲话，
我们要跟神聊天的。
当时约伯，我的三个朋友看到约伯在苦难里面，
当时约伯三个朋友看到约伯在苦难当中，
他去的时候他就根据他的神学知识，
就他们就根据他们神学的知识，
就认为约伯是犯大罪，
就认为约伯当然做错了一些大事，
就马上责备，
就立刻责备他。
他没有先来到神面前安静祷告，询问神。
他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先祈祷，先问神。
说神啊，为什么约伯会遇到这样的苦难呢？
说神啊，为什么约伯会遇到这样的苦难呢？
是不是因他犯罪的缘故？
是不是因为他犯罪的缘故？
还是其他的原因？
还是其他的原因？
如果约伯，
如果约伯
三个朋友，
我三个朋友，
他知道神是活的，
他知道神是活的，
他知道他是人不是神，
他知道他自己是人不是神，
所以他不能够代表神，
所以他不可以代表神，
随便给人下结论，
随便跟人下结论，
他应该先来到神面前问神，
他应该来到神的面前问。
但约伯三个朋友没有这样，
但是约伯三个朋友他没有这样做，
没有这样就冒犯神，
没这样做其实就是冒犯神，
这个罪是很大的，
这个罪是很大的，
跟神的关系，
跟神的关系
出了问题，
出了问题，
冒犯神，
冒犯神，
冒犯神是不是跟神的关系出了很大的问题啊？
冒犯神是不是跟神的关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呢？
很大很严重的问题，
很严重的问题，
怪不得，
怪不得
当神显现的时候，
当神显现的时候，
他会责备约伯的三个朋友，对不对？
他会责备约伯三个朋友，
因为冒犯神比误解神跟自我中心的罪更加厉害，
因为冒犯神比误解神和自我中心的罪更大，
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
跟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跟人的关系自然而然就出了问题，
跟人的关系自然也都会出现问题，
这是我们在约伯记里面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在约伯记里面看到的。
我们请大家再打开约伯记第二章。
我们请大家再打开约伯记的第二章。
约伯记第二章。
约伯记第二章。
我们呢请翻译的姐妹啊，卓姐妹帮我们读一下。
第二章第几节？
啊，第二章。
第二章第几节？
啊，圣经。
第二章
或者是第二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时间关系，我们读短一点。
OK， 十一章到十三节，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比洛达、喇嘛人所发，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降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各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上扬起，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话，因为他极其痛苦。
大家听过这两节经文？
大家听到
这两节
的经文，
看到约伯的三个朋友够不够朋友啊？
看不看到这三个朋友是不是很够朋友啊？
够不够朋友啊？
够不够朋友啊？
当然够朋友了，
当然够朋友了。
如果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朋友了，
如果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朋友啊，
我们就说死、就不会死不瞑目了，对不对？就死得安心了，
就会死得安心了，
就可以 放心而去了，
就可以放心地去了。
你说你看啊，他知道约伯的情况，三个朋友呢在很远的地方可以相遇，一起来拜访约伯。
他们知道约伯的问题，三个朋友呢就在一个地方相遇，跟着呢就一起来探访约伯。
知道约伯受痛苦很深，
知道约伯受痛苦很深。
这三个朋友呢愿意用七天七夜来陪伴约伯。
这三个朋友知道他的痛苦很深，愿意用七天七日的时间陪伴他。
真是很难得的朋友。
真的很难得的朋友。
你说今天有很多朋友啊，
今天都很多朋友啊，
可能很多是酒肉朋友，
可能很多都是酒肉朋友。
酒肉朋友很多，
酒肉朋友很多。
知心的朋友有多少呢？
知心的朋友又有多少呢？
可能当他们在教会弟兄姐妹呢就比酒肉朋友更高一层了。
当你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当然比酒肉朋友更高一层了。
但很多时候停留在我好你好的点头之交，
但是大家都是只是你好我好点头之交，
大部分是这样，对不对？
大部分都是这样。
当然在小组里面有比较深入的交通，
当然在小组里面可以有深入的交通，
但是呢还没有办法用心以心心相印这样的交通，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用心心心相印这样的交通，
还没有办法把自己里面的世界，
还没有办法将里面的世界
跟对方表明出来，
同对方表明出来。
知心的朋友多少呢？
真心的朋友有多少呢？
我们说最知心的朋友是耶稣基督，
我们说最知心的朋友是主耶稣基督。
但我们这班跟随耶稣的人要效法耶稣基督，
但是我们一班跟随主耶稣的人要效仿主耶稣基督。
我们巴不得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有更深入的相交，
我巴不得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更深入的、相交，
弟兄姐妹的情谊能够建立得更加稳固，
弟兄姐妹的情谊可以建立得更加巩固。
那你说林牧师刚才你说约伯的三个朋友，
但你说约伯的三个朋友
是约伯的好朋友，
是约伯的好朋友，
而且是够朋友，
而且是很够朋友，
够义气，
够义气。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他跟他三个朋友的关系出问题呢？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你还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呢？
当我们用心去读约伯记，
当我们用心 去读约伯记，
我们就会发现到，
我们就会发现到
约伯这三个朋友，
约伯这三个朋友，
他之所以会跟约伯出了问题，
会同约伯出现问题，
就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吗？
就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咯，
所以他就冒犯神，
他就冒犯了神，
就在去责备约伯，
就在这责备，
不分青红皂白，不听约伯的解释，
不听分红皂白，亦都不听约伯的解释。
看到约伯没有悔改，
见到约伯又冇悔改，
火气就越来越强烈，
火气就越嚟越强烈，
把自己当作审判官，
将自己当作审判官，
很严厉的，
好严厉咁，
要责备这个呢不知悔改的人，
要责备一个不知悔改的人，
也就是说，成为了无用的医生。
成为了
无用的医生，
无用的医生。
我们知道医生跟护士做什么？
我们知道医生和护士做什么的？
救死扶伤，对不对？
救死扶伤。
医生他要医治病人，
医生是医治病人，
他要先知道病人的情况，
他要知道病人的状况，
才能够对症下药，
才可以对症下药。
如果医生不了解病人的情况，
如果医生都不了解个病人的情况，
没有对症下药，
他没有对症下药、
他看到那个病人表面的一些情况，
他看到个病人表面少少的情况，
马上开处方，
跟着就开处方，
但那个病患者很开心，拿了个处方回去，
个病人很开心地拿着个处方去，
你不吃那个药还不要紧，
你不吃那个药都还不要紧，
吃那个药呢，结果就害死那个病人了，
吃了那些药之后结果还害死了他。
还有护士呢，
还有护士呢，
是要安慰病人的，对不对？
是要安慰病人，
要为病人包扎伤口的，
是为病人包扎伤口。
但是如果一个病患者去到护士那里，
一个病患者去到护士那里，
护士没有好好地帮他包扎伤口，
护士没有好好地跟他包扎，
反而把他的伤口越弄越大，
反而将他的伤口越整越严重。
那时候那个病患者 会不会受得了？
那你说个病患者会怎样，受不受得到？
当然受不了了，
当然受不了了。
怪不得今天在特别在香港、越来越多病人、去、控告那个医生、护士、
怪不知现在香港越来越多病人去控告那些医生和护士。
所以现在有一些好的医生跟护士呢，心里的压力也蛮大的。
所以现在有很多好的医生和护士，心理的压力都很大的。
因为在医生的团队里面也有一些害群之马，一些的庸医，结果呢，就让一些呢好的医生也受到连累了。
因为在医生的行业当中都有一些害群之马，那都会影响到一些好医生的名誉。
当时约伯的三个朋友，
当时约伯的三个朋友
就是这样无用的医生跟无用的护士，
就是这样无用的医生和无用的护士。
他想要帮助约伯，
他想帮助约伯，
不是用神的方法，
不是用神的方法，
是用自己的方法，
是用自己的方法。
结果就越帮越忙了，对不对？
结果就越帮越忙了。
今天这个世界很多心理学辅导学，
今天这个世界很多心理学和辅导学。
心理学辅导学有没有用啊？
心理学和辅导学是
从人的角度来看，
从人的角度去看，
在人间呢，它有一定的功能，
在人间它是
有一定的功能，
是有一定的功能，
但它不能够代替神的工作，
但
是
它绝对不可以代替神的工作，
不能够替代圣经，
是不可以代替
圣经。如果我们帮助弟兄姐妹的灵命，
如果我们帮助弟兄姊妹
的灵命，
去个灵命，
要用心理学辅导学，结果呢越辅越倒。
如果用心理学或者辅导学，结果呢就会越辅导越倒霉，
没有办法帮到一个人，
没有办法去帮到人。
只有圣经神的话语才能够真正建立人的生命，
只有圣经神的话语才能够真正这样建立人的灵命。
好，那约伯呢？约伯怎么会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啊？
咁约伯又点样同人嘅关系出现咗问题呢？
当约伯的三个朋友误解他，
当约伯三个朋友误解佢嘅时候，
一直来责备他的时候呢？
一直嚟咁样责备佢嘅时候，
约伯本来很尊重他三个朋友，
约伯本应系好尊重呢三个朋友嘅，
是很好的朋友，
因为系好好嘅朋友。
但当看到他一直的这样的误解他、责备他的时候，约伯呢就认为他不是真正的朋友，现在有灾难了，他就在井中投石。
当他们一路这样责备他的时候，约伯发觉他们不是真正的朋友。
有灾难了，
有灾难了，
就在井中放石头下去，
落井下石，
所以不是真正的朋友，
不是真正的朋友，
所以就
他们的关系就出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出现了问题。
还有日本呢，之所以会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是因为他不甘心他的名义受亏损。
那日本跟人的关系出现问题，是他不甘心自己的
关系出
那个
名义受亏损，
名义受到亏损。
所以当叶伯三个朋友责备他是犯罪罪大恶极的时候呢，他就极力反弹。
当三个朋友是责备他是犯罪的时候，他就极力这样反抗。
跟神跟人的关系都出了问题，
同神同人的关系都出现了问题。
像叶伯的三个朋友跟叶伯都好像看来是无药可救了，对不对？
看来好像约伯和三个朋友都是无药可救。
出路在哪里呢？
出路在哪里呢？
约伯记四十二章，那里给我们看到。
约伯记四十二章那里看到。
关系的重建。
关系的重建。
首先我们看到，虽然约伯跟约伯的三个朋友都出了很多的问题。
首先我们看到约伯和约伯三个朋友都出现了很多问题。
但他们始终什么？
但是他始终都是什么？
始终认定神。
始终都认定神。
这就是关系重建的基础。
这个就是关系重建的基础，
信心、
信心。
不管我们是怎样潦倒，
不管我们是怎样摇倒，
不管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是怎样出问题，
不理我们同神和同人的关系怎样出现问题，
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信心，
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信心，
神就会工作，
神就会工作。
那你说神怎样工作啊？
那你说神怎样工作啊？
约伯记四十二章，神向他们显现了，对不对？
约伯记四十二章，神就向我们显示了。
怎样显现啊？
怎样显现啊？
是不是约伯跟他三个朋友在辩论？
是不是约伯
高潮的时候，神就向他们显现了？
是不是约伯和三个朋友辩论高潮的时候，神就向他们显现呢？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不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停下来了。
不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停下来了。
他认为约伯无可救，要他没有办法了，就放弃了。
他觉得，他们觉得约伯无药可救，就放弃了。
约伯呢？
约伯呢？
也变得没有力量了。
亦都变得冇力量了。
也停下来了。
亦都停低了。
当他们都停下来的时候，
当他们全部都停低，
安静下来的时候，
都安静落嚟嘅时候，
神就有机会工作了。
神就会工作。
很多时候，我们人的工作破坏了神的工作。
好多时候都是人的工作破坏了神的工作。
当我们安静下来，
当我们安静下来，
神就开始工作，
神就开始工作，
用圣灵光照他们，
用圣灵去光照他们，
用圣灵感动他们，
用圣灵去感动他
们。结果你看约伯就
结果你看
有没有诚心的悔改啊？
结果约伯是不是诚心这样悔改？
有啊，
有啊，有啊。
在约伯记四十二章他说，
在约伯记四十二章，
神太伟大了，对不对？
神太伟大了。
神的旨意他不能够完全明了。
神的旨意他没办法完全明了。
所以他在炉灰中懊悔。
所以他在那个炉灰中
懊悔。
懊
悔就是认罪悔改。
懊悔就是认罪悔改。
他说他从前奉恩有主，现在亲眼见到主。
他说从前他没办法遇到主，现在亲眼见到主。
很感恩。
好感恩。
神的显现。
神的显现。
当我们停止挣扎，
当我们停止挣扎，
不靠自己的方法，
不靠自己的方法，
神就开始工作，
神就会开始工作。
那神工作以后呢？神也告诉他应该怎样做。
当神开始工作的时候，他都会告诉他应该怎样做。
神责备约伯的三个朋友，
神责备约伯的三个朋友。
神不是说约伯呢讲的完全是对。
神不是说约伯你说的都对晒的，
他只是责备约伯三个朋友说呢，约伯呢所讲的比他们好一点。
他就说约伯说的稍微比三个朋友好一点。
然后呢，神又叫约伯的三个朋友呢，
然后神就叫约伯三个朋友
要去向约伯道歉，
要向约伯道歉。
然后请约伯为他的三个朋友祷告，
然后请约伯为他们三个朋友祈祷。
他们有没有做啊？
他们有没有做啊？
有啊，
有。
照主的吩咐去做，
照着主的吩咐去做。
圣灵感动我们，
圣灵感动我们，
我们就照着去行，
我们就照着去行。
结果
他们跟神跟人的关系就复合了。
结果他们跟神和跟人的关系就复活复合了。
跟神跟人的关系就得到重建。
因跟神和跟人的关系得到重建。
本来我要跟大家讲一些见证之间的关系呢，我就不讲了。
本来我想跟大家讲一些见证和神的关系，现在暂时不讲了。
特别是这本来我要讲的见证是圣经一个彼得的见证跟王明道的见证。
我本来要讲的是圣经里面彼得的见证和王明道的见证。
彼得跟王明道跟神都曾经出了问题。
彼得和王明道曾经跟神的关系都出现了问题。
跟人的关系也出了问题。
跟人的关系都出现了问题。
但后来重建。
后来重建了。
就是因着这个原则他们有单纯的信心，
就是因着这个原则还用 单纯的信心
能让圣灵的光照感动，
得到圣灵的光照和感动，
然后就遵主而行，就悔改，
就遵主而行，悔改，
得到更新变化，
得到更新和变化。
所以呢，王明道现在虽然死了，仍旧在讲话。
所以王明道虽然已经不在这里，但是他仍旧在说话。
因为他跟神跟人的关系复活了嘛，
因为他跟神和同人的关系复活了。
彼得虽然他离开世间了，
彼得虽然离开了世界，
但他的经历能就影响很多人的生命。
但是他的经历可以影响到很多人的生命。
因为他跟神跟人的关系复活了嘛，
因为他跟神和人的关系复合了。
你愿意吗，弟兄姐妹们？
你愿意吗？
你愿意跟神建立起一个亲密的生命关系吗？
你愿意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吗？
当你跟神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的时候，你愿意让圣灵来更新你，来变化你吗？
当你跟神和人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愿意圣灵去改变你，更新你吗？
我们站起来一起祷告。
让我们站起来一起祈祷。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因你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
因为你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
让我们看到跟神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一个关系。
让我们看到跟神和跟人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出现问题。
都是因为我们跟主的关系出了问题。
都是因为我们跟主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求主用今天的信息来感动我们的心。
求主用今天的信息去感动我们的心。
如果我们蒙光照，
光照我们的心。
当我们看到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的时候，
让我们当我们跟神和同人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愿意安静在主面前，
我们愿意安静在主的面前，
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工作，
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
让我们有个改变，
让我们可以改变，
可以跟神跟人建立起正常的关系，
让我们可以跟神和同人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
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
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
这样祷告感恩交托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
这样的祈祷感恩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们。好，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